前鼻音后鼻音不分。
人家是因为是台湾人，所以讲话才那样，还被拿来笑，真讨厌。
我去，
用尽各种各样的手段，让我站今天站在了这里。
在中国叫什么？井号？不是 ，#。我也
井号。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美女老师》，我是主持人 Alex。我们上一期节目呢是第二季的最后一集，本来说是要停下脚步，主持人都准备好过冬冷藏一阵儿了。结果呢，我们导播看到了雨梦轩轩感人至深的评论，轩轩说，我相信有很多的听众都像我一样不太发表评论，但是真的深深的喜爱。这是我在蜻蜓唯一发表过的评论，因为听到你们有挺多的想法，心里瞬间很失落，真心希望你们能继续下去。萱萱真是我们的知心听众啊，有你们在我们就值了哈。所以我们今天就趁热打铁，开始这个第三季的第一期节目。亲爱的听众们，美女老师是一档在美国制作的女性聊天节目。我们本来说是一周一期，但是非常不靠谱，经常一个月更新一次。但是呢，我们不收钱，不说谎，不端不装，轻松真实的态度聊到在美国的性与爱。好，那我们现在就进入今天的正题。这一期呢，我们要聊一下好莱坞大亨哈维·韦恩斯坦性侵丑闻的始末。接着呢，再来聊一聊美国好莱坞有多凶险。然后再谈谈这个由推特发起的“我也是”的这个运动到底是个什么情况，怎么会在全世界如火如荼的展开的。最后我们再来说一说，作为咱们女性都能干点什么。好，这一期我们的两位嘉宾还是都是老朋友。第一位是知识渊博仍然欠男友的团子。 How old are you? 怎么老是你，团子老师？
大家好，我是表达欲很旺盛，这个八卦魂在燃烧，死抱着这个节目组大腿，哭着喊着要来上节目的团子。
欢迎归来。第二位是我们的许久不见的志玲姐姐的姐姐志一姐姐。志一姐姐有段时间没来了哈。
有一段时间了，对，我是来瞎凑热闹的。
来来，我也是的热闹。 OK， 好，那我们就让这个八卦精神团子老师来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好莱坞的这位老流氓的事迹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爆发出来的。
OK， 这个韦恩斯坦是一个怎么说，在好莱坞里面这个红名黑名都很大的那么一个导演，就是他就是争议性非常强。首先草根出身，然后就是特别，所以就身上一身地痞流氓习气，就是看你就看群众们是怎么评价一个，就是在评价一个人的过程当中用什么样的这个标准来判断他吧。首先他肯定是一个大混蛋，然后在各种工作的过程当中，这个无所不用其极吧，就是什么低劣然后不要脸的这个手段全都上。然后呢，也因为他这个方面，所以他开创了这个好莱坞公关奥斯卡的这么一个先河，也造成了奥斯卡历史上诸多冤假错案。所以就这个引起就是业内外人士，你说对他崇拜者有之，然后对他唾弃者也有之。
嗯，
是一个方面。然后另外一个方面呢，他其实与此同时他也是一个天才，就是说在发掘一些小成本电影和对新进的演员和导演的发掘上确实是做了很大的工作的，这个我们得分开看。就是包括像很多在中国备受青睐和追捧的这个昆汀·塔伦提诺导演，等于也是这个韦恩斯坦一手提拔起来的。对，所以而且现在就两新老两辈这个大影后这个人选，一个就是老的梅里尔·斯特里普，然后到现在从那个梅里尔·斯特里普一直到最后的珍妮佛·劳伦斯，那其实全都是从在哈维的羽翼之下逐渐成长起来的。所以也是一个让人挺一言难尽的人吧。
难怪这个劳伦斯近年特别红，这也从侧面反映了这个哈维这个翻云覆雨的这个手段有多么厉害，然后他在业界的这个地位是吧。 无论怎么公关，他还是非常有地位的。大家说起来哈维，那就是业界大佬。所以这
个
级别的人，
那个，就那年谁拿影后的时候，不就说过这个吗？就在台上就说过他
啊。对，你说是那个劳伦斯那一年，
对对，大表姐
他当年都
说
了，对，
说什么说什么
？I don't know who you have to kill to get me here。反正就那意思就是说，你不知道
他说
都干了些什么，杀了什么人才给我拿了这个小金人。
好。那所以说他现在是谁先爆出了这个料，怎么样就开始滚雪球的滚到了后来的这个规模。
伴随着哈维的成功呢，就是跟他相关的这么多年来的各种桃色新闻其实一直不断，就是他就是哈维，他就是一直关于他的种种的传闻在好莱坞和在就是包括普罗大众这个茶余饭后的八卦圈里也一直都是大家的谈资，就跟在中国八卦圈里面说某某长着胡某位长着胡子的导演或者某某某位大亨之类的是一个概念，就是既没有坐实的实锤，但是似乎人尽皆知，就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阶段。就是说他利用各种对就身边美女不断吧，各种潜规则，就是投入他硬币之下才能有更好的发展，是好莱坞潜规则选角红沙发第一人，差不多就是这么一个概念。
对对对，建议大家去这个就是其他资源听一下高晓松说过这个哈维的那个红沙发选角沙发。
对，
哇哦，所以他是这个劣迹累累，大家也是有所耳闻。但是这一次怎么就爆发的这么彻底呢？
我觉得这次也是一个连锁反应，就是跟这个整个社会上舆论环境有很大的关系。你要说在十年前说突然有一个人说我要扳倒哈维，我觉得可能大家都会这个付之一笑吧，就是觉得不可置信，因为他确实那个时候在好莱坞有着可以说至少在这个颁奖和这个制造这个奖项和这个舆论风向标上造星这件事情上有着当仁不让的话语权。就是我记得高晓松那期节目里面也曾经提到过，这大家也都很多关注这方面新闻的人也都知道，就是曾经有人想要以他为原型然后写剧本，然后当场被哈维封杀，然后也是这么多年来关于他的种种丑闻一直不断，但是没有人愿意去触碰报道这件事情有很大的关系。包括这个调查记者这次事件当中第一次刚刚开始想要触碰这个事件的时候，好像还遭到了就是新闻媒体界的大佬，是 NBC 吧还是哪个新闻媒体的阻挡，说就不要碰这个事情。当然我说是连锁反应，也是因为美国这几年经历了几轮的这种演艺圈大清洗活动，就先是美国，可能中国的观众朋友听众朋友们可能不太熟悉，但是在美国就是差不多八十年代有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电视情景喜剧叫做 The Cosby Show， 就是讲的一个姓考斯比一家人的生活，是一个当时有一个就是黑人的男演员演的一个那种家庭情景喜剧，就是之风靡程度是超，我觉得可能就是传唱度都超越我们当年90年代的《我爱我家》那种概念，就是造成了全社会话题性的那么一个人，就很多人以那个剧中的理想家庭为蓝本，在构想自己的生活。然后也是隔了这么多年来以后，传出了这位人人爱戴的黑人老男演员，这个就是在当年他就一路以来吧，性侵了各种各样就是的身边的女性，就包括助手啊、女演员、什么秘书、什么身边的一大堆工作人员的那么一个事件。然后这个事件
而且还挺恶劣，是迷奸是吧？下药。
对，我觉得他的情况比 Weinstein 还要恶劣。
对对对，
他是专门给人下药。
对
对，
他现在那个已经到就是他现在正在刑事案件的处理过程当中，然后还引发了法律界的很多讨论。这个为了不把这一期变成法律之窗我就不说了。然后接下来就是又有一个这个白左小莲花们特别讨厌的一个美国电视新闻节目新闻评论人嘛，知名新闻评论人叫做 Bill O'Reilly， 那个是福克斯电视台的一个 当家的新闻评论，如果类比到中国来，可能哎呦这类比不太好，就是就只是地位，我说江湖地位，可能比如说像是白岩松，就也是一个
反面的白岩松，
赵忠祥，
对，就之类的
赵忠祥，
就之类的这么一个，但是他是代表着就是右派，因为福克斯一直是右派的喉舌嘛，所以他就是一个喉舌的一个当台面人物，就是曾经还有过，不知道是不是有关心美国政治的朋友们看过，就是他跟这个左派的媒体的代表人，就是曾以前的这个 Daily Show 每日叫什么每日秀的主持人那个。
囧斯图
对 John Stewart 有过一场关于左右的政治上的大辩论，然后那个也、
嗯、
就那个还挺精彩的，如果对美国政治社会文化挺感兴趣的人可以去看一眼、
嗯、
然后就因为这个人他也出了同样的问题，就是在说他在这么多年过程当中，然后也是利用自己的权威吧，然后性侵了身边的很多女性工作人员，然后这个事现在也在持续发酵中、
嗯、
我觉得就是因为有了这两个前车之鉴吧，然后大家对这个事情开始纷纷觉得 是时候可以来集体的整肃一下这个国家关于这个男性对女性的性戕害的这么一个风气，然后于是这个火就一把烧到了韦恩斯坦身上。
哎、嗯，之前那个福克斯的老板，也就是 News 的老板，是在那个 O'Reilly 之前还是之后啊？也是差不多这个时候，好像
之前。之前好像是
对
之前，然后那个还是 Trump 的密友吧，相当于福克斯有一路支持他。
也被
然后也纷纷爆出来，对，然后整个就是右边这个保守派的这个好像是性侵与保守派基本上就密不可分，大家也见怪不怪。但是这一次哈维的这事儿出来，影响到政界的，这个效果也是有点这个，也是这把火烧的过于急促啊。发展的特别蔓延的特别广，也是因为他在政界的这个。影响力也特别大，比如他是左派的一个力挺希拉里的这么一个左派人士，然后他以他的这么大的势力来作为左派这个代表，结果左派也闹出来这种性侵丑闻，然后这个也是好像风向，然后整个社会都觉得人心不古，开始有了一个合适的时机来整肃所有这种性侵的人，尤其是这时代的人，是不是还有这么一层这种原因在内。
我觉得这次事情很有意思的一点是什么，是因为就是因为韦恩斯坦一直自己就在风口浪尖，似乎而且就是我们刚才也提到，就是对他这个事儿大家一直是处于一种心照不宣的状态，就似乎没有人不知道这事儿、
嗯、
又没有人真的知道这事儿，所以让就是右派在就是保守端的人们在这件事情上是很快乐的，就是他们觉得说终于可以借这个机会出来好好的攻击一下你们左边人士的虚伪，然后左派人士处于一个非常微妙的地位，就是他们就是一方面当然得站出来唾弃这个行动，但是另外一方面如果出来撇清关系又会显得非常掩耳盗铃，这就是为什么在这件事情上一个接一个站出来的这个好莱坞的这些重磅巨头们都遭受到了严重的诟病的原因，就是因为你在这个时候你发表任何你说我不知情或者我知情都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
或者我不支持我支持给他找原因，
对是，然后就所以就变成了不表态不行，表了态一定被骂，就是这么一个问题。
对，所以很多人还追着希拉里说他不表态，他现在还没表态是吧？
他之前不是说了，所他没有具体针对这个事情说，但是我记得他好像出来说这种类型的事情是不对的，但是他并没有就此事件本身发表任何看法。他公关事业的巅峰应该就是那一年帮助这个沙翁情史得了最佳影片和格温尼斯帕特洛得了影后的那一年。
哎，其实我说一句特别政治不正确的话，我觉得这不就是这个演艺界的这个职业风险吗？
上是好莱坞第一大冤假错案。
然后呢，这个推特上就发起了这种 hashtag， 就是热搜话题。我也是这么一个运动。就是一个女演员，是不是在网上？这个也介绍一下， 这个女演员就是为了在网上发动说是就是受了性侵的这些女性，就或者是男性，就受到性侵的人这个现象有多么的普遍，能让上层的精英人士能够意识到这不是一个个案，是在社会上然后会有相当影响力的这么一个现象，然后就他就发起了 hashtag me too， 热搜话题我也是，结果就引发了全美国甚至全世界的一个呼应。
其实这个话题本身就是不仅仅涵盖于说我们法律意义上的性侵，其实还包括各种职场内的性骚扰，然后就是对女性的不尊重，然后就广义来说就其实全都涵盖，所以就是这个就引发了全社会大共鸣，就是在推特上的一大场运动。
然后呢咱们就回头点到这个哈维呢，这事儿发展到那样，然后当时我记得那个风口浪尖的时候，大家还推测说，那他这些奥斯卡的这些荣誉会不会召回？那他的公司怎么处理他？还觉得不可能会很严重。结果真的奥斯卡就把他所有的荣誉都召回了，这在历史上好像只是第二次发生，第一次还是因为那人把那版权把那个电影卖出去，就是特别不像话那种，让盗版商盗版的这种特别不像话的这种话，然后把他开除这个奥斯卡的会员，然后他自己的公司把他给开了是吧，然后跟他撇清，所以这个结局还是特别这个惨的。
是因为奥斯卡相当于是哈维个人事业成就当中特别特别重要的一块，这个可以略微的多说几句，就是最厉害的一次就是他公关事业的巅峰应该就是那一年帮助这个沙翁情史得了最佳影片和格温尼斯帕特洛得了影后的那一年，就基本上是好莱坞第一大冤假错案，就是第一大这个对，因为当年真的是这个让所有人大跌眼镜，就是首先沙翁情史这部片我相信看过的人这个都明白，然后虽然找了这么多大咖来就是众星拱月的拱这么就是帕特洛这么一个角色，而且当然他这个角色本来还有抢别人角色之嫌啊，就是帕特洛这个人在好莱坞也是这个让人一言难尽，属于黑点极多的一个女演员，如果有他的粉丝这个不要来骂我，只是就是比较这个那个叙述一下这个态势，就是他个人有很多黑点，包括这个什么特别神经质，然后那个自己吃素，非常还要求自己闺女一定也要吃素，导致他的小孩到现在没有吃过肉，然后几个月的时候就给他闺女做什么腹部手术，然后因为他觉得做了那个手术以后可以让他以后他女儿的腹部长得更好看，我也不知道这是对女性的一种什么样的一个观念的一个植入吧，反正就是一个挺让人挺一言难尽的女演员，然后
而且她还经常会召集一些发起一些活动，然后发明一些特别奇奇怪怪的那种所谓意识流的这种产品，比如说是有一种粉末，然后说这个粉末会给你的精神什么带，就特别神神叨叨，然后还有一种石头，然后据说放到女性的体内，
是不是对
然后有助于某种的。对对对，放到一个对放到那里，然后会怎么样？把你的这个 energy 这个能量怎么着？
我觉得这种
他一直都很作，对，就是一个很作的这种白骨精，我觉得。
然后才气也并没有，
一之前就是拼爹，后来就是反正我其实他那会儿得那个奖的时候，我读到的八卦就是他拿奥斯卡女演员奖的时候，我听到八卦还是说他拼爹，我那个时候还没有意识到他还是拼的 Weinstein，
拼的是 Weinstein， 然后而且他拿到这个角色和当年大表姐
是 Weinstein 还是 Weinstein
Weinstein
Weinstein 拼的是哈维，然后他当年 就是拿到这个角色其实也是这个从别人手里找补过来的，就跟大表姐当年饥饿游戏这个一个大 IP 拿过来也是从另外一个人手里拿过来的是一样的，就是他当年好像是从这个沙风情史这个角色是从那个谁，哦天，我又要叹息一声，他应该是从Winona Ryder， 这中文他的名字叫什么？
威诺娜赖德，
就是我昨天刚刚通宵达旦刷完《怪奇物语》第二季，我这心里还在，我就觉得
什么怪奇物语第二季
，
他就是演那个《剪刀手爱德华》里头那女，
对，
就是他现在已经在演电视剧了，我刚刚刷完第二季，然后
他也是很令人唏嘘啊。
跑题了，回来。就当年也是那个哈维帮助他，帮助这个布兰切特拿到了这个角色，因为这个角色等于
不是布兰切特，帕尔特，
不是布兰切特，哎，帕特洛，因为他当年他当年打败了布兰切特，这个
反正他们属于气质还有点相近的，我觉得
啊，布兰切特，
布兰切特比
他
强
多了，
但是都是属于白骨精啊，然后就是那种特仙儿的那种感觉，虽然他演技不行，但是外形其实蛮像的，
对，然后那个。大表姐当年也是在哈维的帮助下打败了那小姑娘的名字我用中文绝对说不出来，就是
是谁呀、
演那个布鲁克林的那个女
啊，那个不知道是谁，
当年已经在看剧本了，就是已经在等着开拍了，然后被请出去，然后被把大表姐捧起来的这么一个关系，然后对，然后当年那部卡斯极其强大的沙翁情史击败了拯救大兵瑞恩，这真是让所有人掉下就眼镜，就是大跌眼镜，然后以及那个帕特洛击败了这个凯特布兰切特演的这个伊丽莎白女王，然后击败了那个他比烟花寂寞、
嗯、
然后击败了梅里尔特里普的那个、嗯、那个真相真情大白，然后就基本上在、嗯一片不可能之声当中成为了好莱坞历史上横向比纵向比都最水的影后，
嗯，所以这就是再次突出了哈维的这个手段和能力在业界的地位，
公关是就塞钱啊，
威逼利诱，
我也觉得是，
就威逼利诱，
他老
好像曾经有过就是给所有的那个评委送金表，然后还什么就是还有各种这个私底下的，因为好莱坞的这些这个它是学院奖嘛，它是业内工业奖、
嗯、
都是同一个体制内的、
嗯、
然后所以就肯定有利益交换嘛，就是我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
嗯、
你这次你票投给我，下次我怎么帮你一把，我跟你换一部这个片子的发行权就之类的，就靠这种就威逼利诱吧。
他这个我就想说他这个性侵是主要干嘛了？这点咱要讨论吗？还是观众自己去查就好了？其实我觉得没有 Bill Cosby 考斯比这个性质恶劣，他不能这么比啊，性侵都很恶劣，都应该值得讨伐，
也是威逼利诱吧，就是。
对，
但他就是包括他身边的助理哈、啊，包括这些影星啊什么的，合作过的，他看上眼儿的，就会邀请到这个宾馆来。然后穿着浴袍，然后就邀请他们来，做游戏，
对，
开车，
对。其实韦恩斯坦和考斯比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考斯比真的是强上，就韦恩斯坦到现在为止说强上的，就是这么多性侵的，就是纷纷站出来发声的这些人当中，真正强上的其实。就我们说使用暴力手段在别人反抗的情况下还继续强上的其实就一到两例吧，好像我至少我之前看的是这样，就其他大部分是通过自己的身份和权利然后进行施压，然后通过这种方式来得手的，对，
嗯嗯嗯，
哎，其实我说一句特别政治不正确的话，我觉得这不就是这个演艺界的这个职业风险吗？这不就 vocational hazard 吗？我觉得你逐梦演艺圈这种东西，这不都是潜规则？所谓潜规则，这不都是大家心知肚明的吗？
但是你这话，我觉得我能理解你的这个观点，但是我就特别不忿儿，因为什么？这不光是这个演艺界呀，你比如说咱们在职场遇到那些由于他的身份地位，然后给你施加压力，然后你不得不妥协，包括这个，我记得中国哪个实习生被那个什么中层管理人员，然后叫去包房，然后后来就不从，然后给他爆出来以后就被那个。整的这些事儿，这不这跟演艺圈也没有特别直接的联系，就
学术圈特别
这样的话，
我觉得都有。但是我其实觉得呢，这个演艺圈是这样，它的市场太大了，就是你不从，还有的是人从。那个当然，你如果是碰上，比方说你对你自己来讲就是升职，这个确实是你有权利、有财富都可以用来作为诱惑交换的条件。但是说就是说，就多多少少就是有男人到了中年男人有了地位，有了什么想这样对就是欺负小女生这种情况，其实我觉得应该不少见。但是就是说，我觉得是这种得不到了之后回头再打压人家是一个很二的一个行为。但是我是觉得就是演艺圈这个市场太大，就是你不想从别人想从的人还是很多，所以我觉得就是他不会去。就是借着你不从，然后就打压你。
我懂他，那个智一姐姐，智一姐姐说的意思我明白。他有一个作为和不作为的区别，就是一个是说，如果你从了我，我捧你；和你不从我，我封杀你是两个概念，是不是？
对对对，我觉得是。就是我知道这个职场你说的，好像对于当然放到就是这个女生的角度来讲，当然是这样。就是说我干的也挺好的，然后你借说我不跟你上床，你就不给我升职加薪，这当然是非常不公平的了。我也知道这个，但是我是说就事论事，这个演艺圈这件事情来讲，就这个哈维这件事情来讲，我是站高晓松说的，我真不觉得这是，就是我真不觉得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哎呦，我真是无法苟同。
所以这件事情也道出了，就是很多在这次事件当中，这个牵涉到的女演员的很多尴尬的位置，像包括像以大表姐为代表的这些人，就是如果说就是他们有一个这个公关上的一个两难的境界，就是你一方面出来，如果你坚定划清界限，说这个就是韦恩斯坦就是大混蛋，然后别人会觉得你忘恩负义，因为你毕竟是从他手中有拿到确实好
的，对，他是既得利益者。对，
但大表姐不是一向以来就口无遮拦吗？
是
比较爱抨击吗？
这次被抨击的不止他，这个被梅丽尔·斯特里普都被喷到奶奶家去了，就是基本上就是一个风评已经死掉的有很多很多人。对，然后就。对啊，然后还有就是如果说你站出来轻描淡写的带过去，又有人会说你助纣为虐为虎作伥，所以他们确实挺难的。我觉得就是如果公关公司得好好帮他们想想这事要怎么解决。我工作没做好吗？我不受欢迎吗？我不受领导重视吗？这是为什么在大家面前这样羞辱我，就不被骚扰反而成了一种羞辱，
求骚扰
非常可怕。对，
说他有很多需求，需求特别旺盛，你能帮他？
你说这种，
哎呦我天！
刚才知一姐姐说的这个好像似乎略有道理，但在我来看来我就十分难以苟同，就好像说是这个好像说贪腐一样，说是你拿了人家钱就给人办事儿，这就顺理成章了，你要拿了钱不收，那你就是一真混蛋了，这个界限太低了，这个bar太低了。那就像你在你所以这个女星推出的这个我也是这个事儿也发生在我身上，我也被性侵过，性骚扰过，这个活动就尤为有意义。但是呢，我们在展开讨论这个 Me Too 活动的之前呢，还要稍微定义一下，就是他的意思是说，任何无论哪个就是程度的性侵都可以算是吧？所以就是不一定
是你，好像是我看过什么样的骚扰都可以，就是不带利益、不带权势，就威逼利诱的那种都算，语言、肢体的都算。
对，所以呢，像这种情况，就是他用他的身份、地位、能力来向你施压，然后你被迫从了的情况下，
这种我觉得对这种虽然我没有 经历过，但是我可以想象是一个很尴尬的事情。
哎，
但是
其实这个东西，如果中国的听众应该会比较有那个什么，就以我对中国，因为中国是存在着很长时间，就是有一批男性，就是他们是拿肉麻当有趣的。就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认识过
这样，打很多擦边球，哎，对，
对，他就是觉得
段子太多了，
对，就是比如说，就是在嘴上吃你一下豆腐，然后跟你开个玩笑调戏一下，然后把这个当做自己很幽默的，其实大有人在，因为中国这个对性骚扰的界定没有那么严格，他们甚至觉得这是一个表现亲昵，对吧？这个示好的一种态度，就并没有觉得这个东西对任何人造成了骚扰。如果你要把这件事情当成骚扰，反而是你假正经上纲上线。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目睹过这样
的。我理解，但是我觉得吧，这个东西跟文化有很大的关系。然后我呢是心比较大，这种我就假装听不见算了，我不会觉得他是有意要骚扰我。但是我可以理解这个，尤其是我们在美国的话，这个界限其实画得非常的明显。以前我们公司就会有花很多很多的时间，然后很多很多的钱去买那种第三方出的这种 sexual harassment， 就是这个性侵犯的这种教育的三
场。
对，这个你要上网上课，你要去上课，你必须去上，花好多时间，还有考试。
这对这个在我们之前有一期里头专门讨论过，
对对，
这个性骚扰。但是呢，我就说这种界定，咱就说中国，咱们这个栏目嘛，中国的听众，然后我们也想说是帮助接轨一下，就是怎么样的定义，在中国，比如说现在都不认为是性骚扰，甚至有些小女生，you know， 经历这个风浪的时候，觉得说是自己的错。这我就觉得特别不忍看到，因为我自己也经历过，你会有这种心理，觉得说有疑问，对吧？自己在震惊之余说啊，是不是我这样了？比如说印度人说，是因为你穿成那样，你穿了个这样，所以你才受到性骚扰，对吧？像我就特别想讨论一下，在中国的这种范围当中，这种文化当中，有些什么事儿其实是性骚扰，其实是甚至是性侵方面的，但是呢，整个社会比较纵容，就像你说的这个发这种黄就是说这种黄色笑话，拿肉麻当有趣的这种事儿。我最近在这个美国发生的啊，是一个中国的企业家的这么一波人，然后呢，就聊起来以后，我介绍了我自己，然后我就介绍，哎，这是我做的这个相关的业务，然后您有什么需求的话，我特别愿意能你老为您服务之类的，对吧？然后他说，然后旁边就是有人起哄说，他有很多需求，需求特别旺盛，你能帮他？你说这种事，
哎呦我天，
这种事在众目睽睽之下，在美国啊，在这个整个这个美国的这个 institution 里头，然后在一波这个中国企业家加上外国人，虽然是用中文，但是我当时你说这个算性骚扰吗？
我觉得就是以我的标准来算，但是我不会，我就假装没听见。这个我也遇到过，就是这种国内的这种五十多岁的这种大叔，也是一群人，一群男人
啊。
然后就比方说我跟他们一起，然后第二天我回家了，然后第二天哦，就晚上我回家，第二天来就看到我说，哎呀，说你看你今天精神焕发呀，肯定是有什么滋润了吧。然后你看我们，你看就在这儿是吧，就这么单身专辑，就是独家寡人的，你看。然后我就假装没听见，就一车男人都这样，然后还有人就觉得有一个人给他起哄，他就觉得自己特别有面子。
我
还有那个去饭局，然后就是也是就进去嘛，就是其实就是刚进去是有一些惶恐的，也比较慌张，然后就因为你也不知道对席间的各位大佬也不熟悉嘛，对吧？然后你就进去以后，然后说在踌躇要往哪儿走。然后这时候就听见有人说来，然后就拍了拍自己的腿说来，坐这儿吧，裤子都洗了。
嗯，这个我也有见到过，对，基本上是一样的话。
所以咱们今天就借这个机会啊，对，因为就是凭着咱们对中国和美国文化的一些了解，然后就提醒一下这个中国女性，就是什么情况下可以算作被性骚扰？我们也没办法，像我遇到这事，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应对，可以一笑了之，可以，置之不理。但是，就是说，起码下次遇到这事儿， 我希望就是说起码能做到女性们会觉得说不是他们自己的错，这是我觉得很多时候我自己会发生的，就是说你不要认为是因为你招惹来
这件事。对，其实我觉得他都不一定是针对你，他就针对一个雌性就会发出这样。
但是你想啊，如果一个女性在很年轻的时候，比如说你比如说学生的时候你就遭到性骚扰，你当时还思维什么不成熟的时候，你很容易，我不知道啊，有些人他很容易会觉得说是我的错，如果这个事情不停的发生，对吧？然后所以我就说，如果我们这个节目能起到一点点小作用，可能不能可能没法教导你说是遇到这个每一个具体的事件应该怎么处理，但是起码你有个宏观的概念，说这些情况下就是算性骚扰，就是就是也并不是你们的错，咱们把这些情况都罗列罗列呗，在尤其是中国环境下的这种情况。我还有这么一个情况，特别郁闷，特别让我多年以后都不知道该向谁说，不知道该怎么说，也都搞不清楚。就是我们当时我在国内工作的时候，就是一拨人就是组织这个每年的这个全身检查嘛，健康叫什么呢？身体检查是吧？
体检
。然后
你这中文得回炉重修啊。
没有，全身检查也不错呀，
就是更标准更那个全名一点。然后体检的时候呢，我那天病了，所以我就没跟上大家一块体检去，后来我就给我重新约了一个日子，我再回去的时候我就一个人检查，然后就走各个科，然后在上海，然后就在一个医院里走各个不同的科，对吧？然后就查你比如说眼睛嘴巴之类的，然后就查到这个肛肠科，然后就一个人，然后里头有一个男医生，然后呢他问话的时候，我就当时好像就有感觉说不太就很你知道那有你的直觉会感觉说有点不对，但是也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让你觉得不对，然后呢他就给我检查了，然后我就回来以后，然后我就问我就心里头一直有这结，我就回来问我的一个女同事，我说你们检查的时候检查那个肛肠详细检查了吗？她说没有啊，都是很多很多体检都是医生就问你两句，然后直接签个字就可以了，国内这可能这种职业方面的体检也不是特别完善。
这医生如果是这个的话，这个是 malpractice。
对呀，但是当时情况、
这个、
但当时这种情况我一个人，医生一个人，没有第三人在场，然后
这是什么？赶紧翻译一下，医疗事故是吗？
不叫医疗事故，就是它是一个职业上的一个违规，就是一个职业上的严重违规，就是它就是，对。
在这种情况下，我当时的状态，我并不知道他应不应该这样做，但是按照你知道吧，按照程序，他可能的确是应该这样做，但是我同事都没有这样做，我就特别的 confused， 我也不知道是我多想了呢。多年以后，我现在还是这种，
就是。有你这句话我觉得是应该说一下，因为我之前看到过像什么北美吐槽君啊这些，还有以前在论坛上好多好多年以前，我突然想到过，就是有人会PO这个，就是说想问大家这样算不算是性骚扰，就去医生的时候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什么什么什么情况嘛，就总有人在下面说你想多了。
是吗？
然后对，然后就觉得其实我觉得挺尴尬的，如果是我PO的话，我觉得其实挺尴尬，但是咱们不说，就是说，我觉得就是客观的说，有一些人可能在某些情况下比较的敏感，然后如果换了一个人，可能并不觉得这是就是太过分的事情。但是我觉得，就对年轻女性讲一句话，这个一定要以自己的判断为准，你觉得不合适，那他就是骚扰。你就一定要当时就叫停，你不用在心里嘀咕说，哎呀，别人是不是觉得这样不是，是不是我太小心眼了？
但是多年以后，我可能觉得说，如果我当时再活一次的话，我会问他说，我会问他说，你需要做什么样的检查，对吧？然后你需要说，需不需要有护士在场或者什么的？但是这都是你年轻的时候，你头一次懵懵懂懂，完全没有办法考虑的，对，考虑周全的事儿。所以我们在这儿也是，就是提个醒，也是这意思。用过来人的血和泪的代价，
我觉得。
对，给大家提个醒儿，说是在你如果你心里犯嘀咕，你要想想说问一问这个在这种职场上面的话，你就可以问问他的这个职业的规范流程是什么，然后
我觉得
别哭了，
我觉得 Alex 老师和志一老师提的这一点非常的好，因为大多数这个施害者他们的心理就是他们的这个用来恫吓这个受害者的东西是用两大心理，一个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荡妇逻辑，就是你自己穿成这样的，是你自己招来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是一个另外一种心理，这个心理很微妙，叫做你自我感觉太好，所以你应该感到羞耻。这是另外一种利用另外一种心理，就比如说在电车上面，很多痴汉什么都会说，我没摸你，你不撒泡尿照着找地儿撒泡尿照着你长啥样，我为什么要骚扰你？就包括这个医生的也是一个，就是你想太多了，人医生不会对你有想法，你以为你是谁？你真以为你是那个
仙女啊，
仙女下凡小公主吗？谁要谁稀罕你那几两肉？就
有
这是一个。这个是一个很
手段，
就是这是两大利用这个让自己得逞的这个手段。对，
总结的好，总结的好，啪啪啪。
对对对对，大家一定要听，就多听我们这节目，尤其是这个团子老师，非常理论，非常的全面啊，
要实践，要实践。
这个我说说我做妇科检查，我觉得医生做的比较对的地方吧，就是你这位一不小心，然后给你安排了一个男医生的话，基本上都是他，就不是基本上女护士一定会在现场，就哪怕女医生给你做妇科检查，都会跟你讲我下面要干什么，你会怎么样感觉到什么。
这是在美国对比以后你就可以发现，对吧？我也是做体检的时候，这个男医生就说必须不光是开着门或者怎么的，他必须有一个女士女护士或者女医生在场，那女生什么都不做就在那坐着，然后他第二检查。所以这是在中国美国的，
而且说实在的，就是这种就是他检查你，就是说抛开医生不讲，可能有其他的情况，不想讲我以前在亚马逊丛林里被人性侵的那个情景，就是说不论你是在医疗场合也好，还是在其他的场合也好，就是可能有什么，比方说 pat down， 就是在安检的时候，他这个工作室的摸和这个 caress 和抚摸你，其实是有一个非常非常这个精妙的界限在这儿的，你知道吗？
怎么呢？
我不太清楚，其实这个跟每个人的感受可能不太一样，但是你确实是能够看出来，就是例行公事的摸和这个和这样抚摸你感觉完全是不一样的，你自己是能感受出来的。
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那种，我也不知道他是哪个问题问错了，但是我就能直觉感到一种那种或侮辱性的这种感觉，就是女性的直觉，还是要相信直觉的。然后你在那个情况下，你就给赶紧神经紧张一下，多问几个问题。
对，我那个插一句题外话，就关于医疗这个事儿啊，这个在国内是一个热点话题，就是我觉得。其实不只是妇科检查，就是我觉得中美就美国医疗系统有多很多它的问题，就包括这个效率啊，这个繁复啊，这个保险等等。就中国有很高效的医疗系统，但是问题是在于，就医生在对待病人的态度上面，就是他没有办法能够更好的抚慰病患者的心理。就美国这边，他知道你患者是处于一个未知状态，就是因为信息不对称嘛，我知道的比你多。但是中国医生他不会跟你解释这么多，他只是会吃这个弄那个。就美国医生在做任何一项那个可能会有就是让你感到不安或者不适的这么一个东西之前，不只是妇科检查，都会告诉你说你接下来会感觉到一个 pinch 或者是一个 sting 或者是一阵凉或者一个热，就是接下来会凉一下，接下来会热一下，都会提醒你一下，然后会让你完全对未来的这个可预见的这个程序是有一定的概念的，我觉得这样心里就会舒服很多。
对，还有什么？哎，你在这个志一姐姐，你在丛林中怎么
的？no，
不愿意讲，没事啊。就是你的意思是说，别人就是这种从业人员摸你的时候，你也可以感觉出差别来，这时候你要给自己提个醒儿，是吗？
对，我觉得我是白受了欺负了，但是我心比较大，我觉得无所谓。我觉得让人摸一下又不缺两块钱，这是去丛林里面追求这个精神，这个这叫什么？怎么说？
灵修？
对对对，去灵修。 然后就去灵修嘛，其实没有那么高级了，是因为我为了省钱我自己去联系的。然后那个当时就是他有这种就是类似于他不算是一个祭祀的仪式吧，就是一个小仪式，然后就是萨满啊什么的，他的意思他就会就相当于给你静一下身什么的嘛。然后我就不讲细节了，我觉得也挺丢人的，但是他确实是也没有说特别过分的，但他绝对是性侵我了，而且这个事情也不只是就是我一个人这种事情，而且还挺常见的。
对呀、
会以为他是这个灵修人员，但实际上其实这些人的很下流的。
哦对，这事儿让我想起一件事，
很多邪教都是这样。
不知道以前那个OJ 老师有没有讲过这事儿啊？这个以前发生在我们那儿的一件事儿，就是一个
马杀鸡是吗？马杀鸡，
对，马杀鸡事件，那个真的也是一个类似，
就是也是公司福利嘛，就是寻找了一个马杀鸡的人员来为员工提供这个马杀鸡服务，就大家可以轮流报名，然后在你这个职务空档的时候可以去享受一下。然后那个马杀鸡的师傅是一位中年男子，然后也是和那个 Alex 老师的情况差不多，就是出来以后就有几位女性就会犯嘀咕，就是说这个整个这个流程是不是正常，然后大家互相对了一下以后发现呢，他对待年轻的女性和对待就年纪稍微大一点的女性就完全他的手法和手段不太一样。就是对，所以就这件事情也是当时引起了不小的波澜，也算是一个专业人员利用职务之便然后进行一些揩油工作的这么一个事件。
对，我真的是发现就是这个是在你不要对这个职业或者是对这个环境有所就是有提前的这种假设，它好像就高尚一点，假设这种情况就不会发生，但是我觉得作为女性来讲好像任何情况下这种事情都有可能会发生，而且还是再重申一点，就是一定要相信自己的直觉，就不管怎么样你觉得心里犯嘀咕你就马上叫停，你也不用说是觉得我是不是哎呀是不是高看自己了，我是不是想多了，你觉得不行你就叫停他，或者就很客气的跟他说我觉得这样让我不舒服，我们还是就是你给我换个人。美国大学校园的那个兄弟会不就说吗 ？Yes means no means yes， 就是
no。
对，我觉得这个就有点过分了，我觉得这就可以完全定义为强奸了。
所以每次讲到这个话题我都非常的痛恨，我就必须要讲这个例子，就是云南还是哪儿的一个公益组织的一个男的是吧，然后就以为这个贫困儿童捐款的这种征集学费的这种借口，然后呢把人小学生的女生送出去陪课，你知道就陪那些捐款的人，然后他本身也是那种特别那个禽兽的一个人，你们听过这新闻吧？我每次想
没有
我都特别愤恨。你就想说你，所以咱们说啊，你每次遇到这个情况的时候，你心里要是有什么直觉要嘀咕的时候，你要怎么做？但是那小学生在那种情之下，他怎么能犯嘀咕？他完全就是羊入虎口的这种感觉。然后我就觉得是大环境非常需要改变。就这个，
对，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就去年吧，
一两年了吧，就是他就是一个，关键是他把自己包装成一个爱心人士，
对，
就是一个做的特别大，就是属于那个慈善事业搞得很好，说捐助了多少女童，然后，但是结果其实是包着慈善的外衣在做皮条生意，这个特别
好，真是人面兽心啊，
太人面兽心了。哎，这些人，
这个我觉得就是
说，抓一个
当然，我们也不是育儿专家，但是我就印象中就是美国就教育小孩，因为我这个人很复杂的东西记不了，你教小朋友的时候估计也是，就是说他在教育小朋友的时候我就记住的一点就是这个你穿泳装的地方是不可以给别人碰的，我觉得这点也很容易记，然后你也可以就是告诉小朋友，当然以后可能还有更多的其他的方法大家可以去做研究，如果家里有小孩的话，但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的这个出发点。
哦对，刚才这个展开一点，男生也要注意，
对，
就是对，就你要想这个 侵害男生的过程当中还有另外一个逻辑，就是都是男的你怕什么，或者是不要那么娘就怎么怎么样，就是他会有另外一个逻辑来、
嗯、
来达到目的，就是所以男孩子们也要小心，就这个年头这个什么样的事儿都有、
嗯、而且这样站出来好像更好像更没法站出来了，就小四这事儿出来你自己出来你还得披上骂名，
对，
感觉
而且、
哎
男孩受到的侵害的年龄普遍比女，就是如果是针对这个未成年人的犯罪的话，男生会更小一点，因为这个也符合，就女生是他得，如果这个人这个施害者他是喜欢女性的话，他是得等到有一定女性性征他才会对他有兴趣，但是如果是针对男性的话，那就真的是越小越那什么了，就所以
哎，这种娈童的性格也不分性别。还有另外一点一个大类啊，就是 date rape， 就是你们在恋爱啊、
哦、
或者是交往朋友交往的时候，然后呢你怎么把握这个度，假如说你其实愿意，也你本身就是主动愿意跟他交往，但是交往着交往着，如果在最后一刻你反悔了，然后 you know 就感觉对方说哎我衣服都脱了你跟我说这些的时候，你还有没有机会反悔？如果你当时反悔了但是没有挣扎没有这个反抗，最后以后你会对自己你的心态会不会你造成什么样的伤害，你知道吗？这算不算性侵性骚扰？这方面就像你说的那种、哎、那种羞辱女性啊，说是你自己找的，不是你自己愿意的吗？尤其是那种喝醉的啊，你自己就喝成这样，就反正这个也是一个特别容易涉及的一个例子，是吧？
对，我觉得就正好赶上，就是前几年就在哈维这事儿出来之前，不都在说这个校园性侵嘛，美国的这个。
嗯，
闹得也是非常非常的大，他确实也是就牵扯到就主编以前说的这个画线，这个线非常难画。
嗯，
但是我记得我有一个朋友，他就跟我说，他说大学里面就是他和出去玩就是这样，你看到这个女生已经醉了就碰都不碰，哪怕他同意跟你上床你都不能跟他上床。
嗯，
就是这个，如果咱们听众有男生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行事的原则。
男生如果能用这种脑子想事儿的话，很多事都不会
发生。对，所以我觉得，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简单易行的这个行事原则。就是真的是
对你来说易行，对生理这冲动的禽兽来说，
这个时候就不得不祭出一句网络流行语了，就是一个在这种语境下完全得被批判的一句网络流行语，叫做嘴上说不要，身体却很诚实。
啊，对，然后好多就美国大学校园的那个兄弟会不就说嘛 ，Yes means No means Yes，Yes
Yes means A No。
对，我觉得这个就有点过分了啊！我觉得这就可以完全定义为强奸了。
但是这种心理在中国很常见呢。中国的男生觉得说你不要，其实你想要，就这种心理很常见在中国，不是吗？
而且我觉得中国就是这种男权社会，其实是很容易很会，就是很多男孩子就也不是他故意的吧，就是这种非常就是 manipulative， 就知道怎么样控制女人的情绪，用这个、用给你愧疚感来达到这个性的目的的这种、我觉得很多这种男权社会的男生其实是耳濡目染的、这都不是他们故意去做的、这个
这也通通算作性侵性骚扰。
我觉得其实不算性，对，我觉得骚扰应该是算了。其实我之前的这个男朋友，我第一个男朋友，我现在想起来，我觉得他就利用过这一点。对，
就这个来说，如果你从统计学角度上来说的话，中国可能有相当一部分的女性，那个第一次和男朋友发生关系都是半推半就。
对对对，就是这半推半就，他就觉得哎呀，就是我裤子都脱了，你对吧？你也不照顾我的情绪，就这个意思。所以我觉得就是新时代的女性嘛，我们这一代可能是还没有这样沟通好，但是新时代的女性，就是在年轻一点的女孩子就可以意识到这一点了，
希望是吧。但是我总觉得人都是在摸爬滚打中学成长，然后像咱们到了这个年龄了，回头看起来都是事后诸葛亮，但是还是希望哪怕新女性，哪怕她比我们当年懂得多，还是我就特别希望能给大家提个醒儿，然后特别注意到这个常用的一些手段，然后和这些情景，然后不要让自己有负疚感，尤其是不要对自己的人生产生一种更令人唏嘘的一些伤害。 我就想说我自己本身也是看到这个运动以后也加入了热点话题，我也是 hashtag me too。然后呢我就有一个这么一个奇妙的体验，就是我在 hashtag me too 以后，我的很多 Facebook 上面的朋友，然后尤其是那些也写了 hashtag me too 的这些人，然后给我点一个赞或者发一个 you know 心或者是怎么样的话，就觉得特别特别的温暖，就觉得有一种特别的默契的那种那种深层的沟通，觉得说我懂你，我也知道你懂我，
我觉得
那种很难，就是多年以后让你觉得说有这么一种慰藉，所以我觉得这种力量肯定也可以传达，也可以，这也是另外一个我们想做这期节目的这个目的之一，就是说，如果你心中已经打了这个结，你不妨除了封闭自己、惩罚自己，或者是仍然是在困惑当中的时候，不如找一些就是可以信任的朋友，或者是就去。去敞开一下自己，沟通一下，然后说不定这种慰藉，这对我来说还就是不是非常容易的事儿。但是我在这个事件当中体会到的这种感触，我也想说是能传达，通过节目传达给就是类似出过类似情境的这些人。
我觉得两点吧，就一个是对于受害者而言，就是我们节目的目的是希望大家就面向未来的话，大家能够在第一时间对于自己觉得不舒服的行为说不，就是能够勇敢的就拒绝，这是一部分。另外一部分对于加害者而言，就是希望现在这个风风火火的这场运动，就是在变成大革命之前，在变成大革命之前能够产生一点威慑的效果，就是说以后的人如果你哪怕你自己身居高位，然后手上资源很多，也不要去做这件事情的帮凶，就是知道这个社会的惩罚机制和舆论的矛头会指向你，能产生到这样一个威慑的作用。我觉得做到这两点就善莫大焉了，我们这期节目
这个我觉得还是不要建议大家这么暴力吧。
FM 这个 FM 什么意思？那是发个屁
吗？那不是调频吗？
我知道是调频，我以为有什么深意呢。
来，今天的 Sexy English 性感英语呢，要教大家非常相关的两个词儿，一个叫露阴癖。露阴癖怎么说？谁来抢答
？Flasher，
F-L-A-S-H-E-R。Flash 就是一道闪电，Flash 就是露出一道闪电的人，
就是闪给你看，
闪给你，
闪瞎你的狗眼是吗？
意外不意外，惊喜不惊喜？
对，第二个词呢，就叫是如何来回应它吧。我们教给大家，想教给大家一个词叫 flaccid。这个解释呢，就是一个软软的、令人不悦的、松垮的，
垂坠在身体上，
在两腿之间产生令人不愉悦的感觉啊，就是这意思。我们给大家举个非常实用的例子，
超有画面感
啊。I met a flasher on the bus today, and I kicked him so hard.That he is flaccid for the rest of his life.
人身伤害。
我今天在公车上遇到一个露阴癖，狠狠地踢了他一脚，导致他下半身不举。好，
柔软疲软，从不坚持。
好，我们这一期的美女老师就先聊到这里，感谢两位美女老师，团子老师和志一姐姐的即兴参与，特别是两位老师，跟我们分享他们的经历、经验和人生感悟，还有重要的这个防狼技巧，另外还要特别感谢索西西老师的激情幕后制作，二位要不要跟大家先道个别？
大家下次再见，希望大家没有听烦我，可以让我继续抱节目组大腿。
今天跟这个两位老师聊得也很开心，我就觉得这个女孩子的这个成长过程中，可能这些事情都很难免的会遇到，希望大家呢在其中呢，就是怎么说呢，这些坏的经历吧，不会影响到你的好心情。
OK， 好，别忘了收藏我们的频道，给我们留言评论，一定在新一季给我们留言评论做个互动，要是打个赏就更好了。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公众号美女老师 FM， 我是 Alex， 祝您身心愉快，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